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在美国，每年有230万对的夫妻结婚。
在美国每年有230万对的夫妻结婚。
同时有100万对的夫妻离婚。
同时有100万对的夫妻离婚。
在第一个婚姻里面，45岁以下的人，男子有50%，女子有52%会以离婚收场。
在第一次结婚的情况当中，50%的情况有45岁以下的男子，还有
女子是52%
的女子是会有离婚收场。
那么到了60岁呢，还仍然有32%的人会离婚。
到了60岁还有32%的人会离婚。
从1970到1996年，美国的离婚率增加了4倍。
从1970年到96年，美国离婚率增加了4倍。
婚姻的不稳定带给国家社会很大的困扰和不安。
婚姻的不稳定带来社会和国家很大的困扰和不安。
那么儿童的心理跟生理所受到的影响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衡量得出来
的。而童的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影响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衡量出来的。
社会的伦理是建筑在家庭的伦理之上。
社会的伦理是建筑在家庭的伦理上。
家庭的伦理是建筑在夫妻的伦理之上。
而家庭的伦理是建筑在夫妻的伦理之上。
夫妻的伦理是建筑在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上。
而夫妻的伦理是建筑在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上。
请一位帮我忙。那么如果个人与神没有关系的话，
假如个人同神没关系的话，
只有靠教育，
就只有靠教育。
但是教育只能给人知识，没有办法给人力量去遵行。
但是教育只能够给人知识，没有给人力量去遵行。
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生命记21章跟24章来看神给社会所设立的伦理观。
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21到24章，看神对人类社会所建立的伦理观。
人如果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神就会给人平安和生命。
人假如对神有敬畏的心，神会就给人平安和敬畏。
请我们再打开生命记第21章。
请我打开生命记第21章。
这是第5次我们讲生命记。
这个是第5次讲到生命记。
如果你们听烦了没有关系，快完了，还有2次就结束了。生命记第21章。
生命记第21章。
那么在一开始讲到社会的治安，
一开始是讲到社会的治安。
第21章的第1节，这里是讲到对无头命案的侦查。
21章第1节讲到是对无头命案的侦查。
那么他说，如果发现有人被杀，不知道是谁做的话，那么离那一个人最近的那座城里的长老就要负责。
他说假如有个人被杀，不知道谁做的话，那么离这个人最近的城里的长老就要受负责。
他要取一只母牛犊，然后带到那个地方把他杀了，在那个母牛犊上洗手，表明无辜。
他要带一只母牛犊去杀了他，然后在这个母牛犊的血上边洗手，表明他是无辜的。
那么在生命记第22章23到26节，
那生命记第22章23到26节，
那你讲到对于强暴案的处理，
这里讲到对于强暴案的处理。
他说如果有处女已经许配给丈夫，但是有人对她强暴行淫，如果在城里面的话，两个人都要处死。
他说假如有一个处女已经许配给人了，但有人将他行淫，假如是城里边的话，两个人都要被处死。
因为在城里面有人他没有喊叫，
因为在城里边有人没有喊叫。
那如果在田野里面，那只要把那男子处死，女子无罪，因为他喊叫也无人听见。
假如在田间的话，就只需要将个男子处死，因为田间没有人，女子即使喊叫都没有人听到。
所以从这两个案子处理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神不介入人对于罪犯的侦查。
从这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神不介入人对于罪犯的侦查。
因此呢，如果找不到这个凶手，去祷告神也没有用的。
讲明假如是找不到凶手的话，去祷告神是没用的。
因为这是人自己要负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人自己要负的责任。
第二，就是在处理执行这个法令的时候，还要包括情跟道理。
第二，要处理执行法令的时候，还要包括情和道理。
下面他讲家庭的伦理。
下面讲到家庭伦理。
那么在申命记21章15到16节，
申命记21章15到16节，
他说不可以破坏长幼的次序，
不可以破坏长幼的次序。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恶的。
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恶的。
那么两个人都生了，但是那个长子是所恶的妻子先生的，
两个人都生了，但是长子是所恶的妻子，所恶的妻子生的。
不能够因为所爱的妻子就废掉那个长子，
那就不能够因为所爱的妻子就废掉那个长子。
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娶两个妻子，
这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人可以娶两个妻子。
可见呢，摩西的律法本身是不够完美的。
可见摩西律法本身是不够完美的，
因为就应着当时农业社会的需要，需要很多的儿女，所以就有多妻的制度。
因为当时农业社会的需要很多的儿女，所以就有多妻的制度。
但这不表示神喜悦这种的制度，
但这并没有表示神是喜悦这样的制度。
包括奴隶的制度，也包括了离婚，
包括是奴隶制度和离婚。
因为旧约的律法基本的观念是负面的，
因为旧约的律法基本上来讲是负面的，
就是说叫人什么事不可以做，
是教人什么事是不可以做。
可是新约神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是积极的，
但新约呢，神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是积极的，
是叫人该做什么事情，
是教人该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主耶稣的教训是要我们爱人如己，是主动的。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是爱人如己，是主动的，
叫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叫我们追求圣洁的生活。
然后申命记第21章18到21节，
申命记21章18到21节
就讲怎么样处置不孝的儿子，
就讲到怎样去处理不孝的儿子。
他说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那么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个命令在我们看来是很残忍的，
这个命令在我们人看来是很残忍的。
我想我们不可能去执行，
人可能不能够去执行。
但事实上在圣经当中也没有说有人去执行这个命令过，
在圣经里面也没有讲到有人真的去执行这个命令。
在申命记里面4次讲到要公开把那犯罪的人打死，是叫众人害怕。
在申命记里面4次讲到叫那些犯罪人打死，是叫众人害怕。
第一次是亲人如果受到亲人的诱惑去拜偶像离弃神，
第一个就是受到亲人的诱惑去拜偶像离弃神。
第二就是不肯听从审判官的审判，
第二个就不肯听从审判官的审判。
第三是你故意做假见证陷害别人，置别人于死，
第三就是故意做假见证陷害别人，陷别人于死地。
第四就是悖逆的儿子，
第四个就是叛逆的儿子。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惩罚呢？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惩罚呢？
就是因为这些的罪都会影响到别人，叫整个社会失去了伦理的原则。
因为这些罪都影响到别人，叫整个社会失去了伦理的原则。
第三他就讲到对于处女的凭据，
第三个就讲到对于处女的凭据。
申命记第22章13到15节，
申命记22章13到15节，
贞操对妇女对处女 妇女的贞操对女人来讲非常的重要。
女子的贞操对女子来讲非常的重要。
但保守女儿的贞操，这是父亲的责任。
但保守女儿的贞操，这个父亲的责任。
所以在女儿新婚的时候，他要给她一块白色的布垫在床上。
所以在女子新婚的时候呢，要给她一块白色的布垫在床上，
留下这个处女的记号，
留下这个处女的记号。
我们今天不做这样的事了。
我们今天不再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保守你儿女的贞操，仍然是父母的责任。
但保守你儿女的贞操，也都是你父母的责任。
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
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教导他们正确的观念。
不要等到他们已经青少年，感情已经发动了，再去教导恐怕就太迟了。
我等到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感情发动的时候，再去教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太迟了。
第四，圣经禁止我们行淫乱的事。
第四个，圣经禁止我们行淫乱的事。
22章第22节。
22章第22节。
他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同处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他不 work, OK。那么这里讲到行淫是要处死。
这里讲到行淫还有处死。
奸淫就是指的在正常的夫妻生活之外的性生活之外的性关系。
奸淫就是指夫妻性生活之外的性生活。
那么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严格的要求。
他说这样行这样的人呢，就要从以色列人中间除掉。
他说行这样的人呢，就要从以色列人里面除去。
下面他说不可以乱伦，
跟住讲咗唔可以乱伦，
人不可以娶继母为妻，也不可宣他父亲的衣襟，
人唔可以娶继母为妻，亦都唔可以宣佢母
父亲的
衣襟。
父亲的衣襟就是表示让父亲赤身露体羞辱父亲。
父亲衣襟就系指父亲使父亲赤身露体羞辱父亲。
下面他讲到做一个上帝的圣洁的子民应当有的善行，
跟住讲到做上帝圣洁的子民应该有的善行。
那么第一呢，要帮助别人找回他遗失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帮助别人找回他遗失的东西。
生命记第22章第1节跟第4节。
生命记22章第1节到第4节。
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以佯作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找遗失的东西。
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去找遗失的东西。
你不可以说捡到东西啊，感谢主，很好。
我说找到东西的时候就感谢主，说好多谢。
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就主日聚完会之后就有人打电话来教堂说，牧师啊，我掉了我的钱包在教堂。
差不多每个月都一两次有人聚会之后就打电话来回来给牧师讲自己的钱包跌了。
按照这一节的经文，我都是很乐意的帮助你们去找的。
这段经文我是很乐意帮助各位去找的。
那么第二，他说不可以穿异性的衣物。
第二个就是讲不可以 穿异性的衣物。
22章第5节，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呢，是要把男女之间的界限除掉。
今日的社会就是要将男女之间的界限除掉。
所以在大学里面，男生跟女生是住同一栋宿舍的。
所以在大学里面，男生和女生是住同一栋宿舍。
现在最流行的男孩子穿的裤子是跟女人一样宽宽大大的。
今日最流行的男子穿的衣服呢，就好像女人一样宽宽大大的。
以前留长头发，所以你认不出是男的跟女的，除非他有胡子。
以前留长头发你认不出他是男子还是女子，除非有胡须。
现在男孩子是也一样穿耳环，一样的染头发。
现在的男子同样是染头发戴耳环。
这些都是神所憎恨的。
这都是神所憎恨的。
因为神设立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
因为神所设立的男人和女人本来就不一样。
第三，他告诉我们要善待动物。
第三，他说要我们善待动物。
你取了这个鸟的蛋，你要把母鸟放走。
你拿到那个雀仔的蛋的时候，你要将雀仔放走。
第四，他说我们要顾虑别人的安全。
跟着讲到我们要顾虑别人的安全。
22章第8节，他说你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子上掉下来。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今天也是同样的这样。
你家后院如果有游泳池的话，你一定要围上栏杆。
你家后面假如有游泳池的时候，你要围上栏杆。
要不然有人掉下去，你就坐牢。
假如有人掉下去的时候，你就要坐监了。
第五就是不可掺杂。
跟着就是不可以掺杂。
二十二章第九到十二节，他说不可把两样的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面，并不可用牛跟驴耕地，也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做的衣服。神不喜悦穿掺杂的东西。
神喜欢掺杂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特别选一个只有一个颜色的。
所以今天特别选一个只有一个颜色的。
因为一掺杂就失去原来的纯洁。
因为一掺杂的时候就失去了原来的
纯洁。神也不喜悦属于他的人跟世界掺杂。
神也都不喜欢属于他的人跟世界掺杂。
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 money, 就是钱财。
马门就是钱财。
我们不能够脚踏两条船，一手抓地又想一手抓天。
我们不能够手脚踏两船，一脚踏地天上，一脚踏地下。
因为神不喜悦不专心的人。
因为神喜悦不专心的人。
第六，神叫我们许愿要还愿。
第六，神叫我们要许愿要还愿。
就是我们对神所说的，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那么这个我们要回我们所许的愿。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回神所许的愿。
如果你不能够达到，你就不要许愿。
假如我们不能够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去许愿。
第七，他说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
第七个讲不能够偷别人的东西。
你可以到邻舍的葡萄园里面去尽量的吃，但你不能带着走。
你可以到邻舍的葡萄园里面尽量的吃，但你不能够带着走。
今天如果有弟兄姐妹来敲你的门，你要请他进来吃饭，但是不能吃完了又带着便当走。
今天假如有弟兄姐妹敲你的门，你可以请他进来吃饭，但不可以是将食物带着走。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小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让人家看了不以为意不以为耻。
有时候有些小的行为是不好的，别人看来
譬如说我们到餐馆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牙签啊，多拉几只放口袋里面。
有时候去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牙签就多拿几支走。
人家的牙签是给你在餐馆里用的，不是让你带着回家去用的。
人家的牙签是 给你在餐馆里面用的，不是出去的时候用的。
这些虽然是小事情，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不可以取别人的东西。
这些虽然是小事情，但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取别人的东西。
第八，都不可以逼债。
第八讲到不能够逼债。
如果你借钱给别人的话，那你就抱着你不要向他要回的心。
假如你借钱给别人的话，你就要抱住不要给人还钱的心。
你也不可以到人家家里面去敲门向人要债。
你也都不能够去别人家敲门给人还债。
那你说这样子我借钱干什么？
那你说这样我借钱给别人做什么呢？
所以宁可你不借钱。
宁可你不借钱给人。
如果你要借给别人，你就要抱着我不向他要的心理。
万一你借钱给人的时候，你就要抱住不能够叫他还钱的心理。
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不用借。
该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去借钱。
第九呢，他讲到我们不可以欺负穷人。
第九，他讲到我们不能够欺负穷人。
做老板的，你应当按时付钱给工人。
做老板的，你要按时付钱给工人。
他说，这里说你不可以等到日落。
这里讲到你不能够等到日落。
所以你该付的时候就要付给他，不要想到说我多赚一点够了我再付给他。
你该付的时候就要付给人家，不要想到我要赚够了先去付给人家。
因为对有钱的人那一点钱不在乎。
对有钱人来讲，你一点钱是不在乎。
对贫穷的人，他是等着这个钱要去付钱去买东西吃的。
对没钱人，他是等着这些钱去买东西的。
那么第十，他说不可以连累亲人。
第十条就不能够连累亲人。
二十四章第十六节，他说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要为本身的罪。换句话说呢，不必担待你亲人的罪。
不应该担当亲人的罪。
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孩子们做错了，父母来承担。
而有很多时候是孩子们做错了，父母去承担。
其实这是不对的教育方式。
其实这是不对的教育方式。
如果孩子们他们做错了，就要孩子们自己去承担。
假如孩子们做错，他的孩子们就要自己去承担。
你的孩子打了别人的孩子，你不要替那个孩子向他父母道歉。
假如你的孩子打别人的孩子，你不能够替个孩子去跟别人道歉。
你要把你的孩子带到那个父母的面前，叫你的孩子向那个父母道歉。
你要将孩子带到那个父母的面前，叫孩子跟那个父母道歉。
每一个人都当为自己的罪承担。
每一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罪承担。
第十一，要帮助穷人跟寡妇。
第十一，要帮助穷人和寡妇。
24章19到21节。
24章19到21节。
他说，你在田间割家庄，如果忘下了一捆，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就是外地来的人，与孤儿寡妇。这里告诉我们要帮助穷人。
这里讲到要帮助穷人。
打这个橄榄树上的，打这个橄榄的时候，不可以都打光的。
打了橄榄树的时候，不要将橄榄全部打光。
摘葡萄也要留下一部分。
摘葡萄也得留下一点。
就是要帮助那些穷人可以来摘取。
就是帮助的穷人去摘取。
所以我们每个月我们的薪水不是都要花光光的。
所以每个月我们的薪水都不是要花光的。
你应该留下一部分是帮助其他的人用。
你留下一点帮助其他人用。
这样神说他就要在你所行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神就讲，假如你咁做嘅时候，就要将你喺所办嘅一切事上赐福俾你。
好，最后我们要研究一个重要的问题。
跟住我哋研究一个重要嘅问题，
就是夫妻可不可以离婚？
就系夫妻可唔可以离婚？
这是夫妻伦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呢个夫妻伦理之间最重要嘅观念。
有一部分的人赞成可以离婚。
有一部分赞成可以离婚，
因为摩西他们说摩西的律法允许人离婚，
因为摩西律法允许人离婚，
就是24章1到4节我们刚才读的。
第24章1到4节，我们刚才读到的。
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父家。这里没有指明什么是不合理的事，
这里没有讲明什么是不合理的事。
但至少我们知道不是指的奸淫的事情。
这里我们知道不是讲到奸淫的事。
因为奸淫是要用石头打死。
因为奸淫是用石头打死他。
原来这个不合理在原文它意思是赤露的身体。
这个不合理原文的意思就是赤露身体。
所以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解释。
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解释。
有大概三种的说法。
有三种的讲法。
第一种夏玛瑞他们的讲法呢，夏玛以这种的解释认为说是指的不守贞操。
这个就是指妇人不守贞操。
第二种是 Hilai 以这种人的解释是说在生活当中的缺点。
第二个就是讲到是生活方上边的缺点。
第三种就是比较 liberal 自由的解释，就是任何事情饭煮焦了也可以叫太太走的。
有一个就是任何的事情好随便的讲。
啊，地没有扫干净，好了，你回家了，不用再来。那么，赞成离婚的人，第二，他们说，主耶稣也允许犯了淫乱者可以离婚的。
赞成离婚的人就讲，主耶稣是允许犯淫乱的人离婚。
因为第19章9节，他说，我告诉你们，马太福音19章9节，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个言下之意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可以离婚。
言下之意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是可以离婚的。
那么这样子讲起来，丈夫在外面沾花惹草，那么妻子可以要求离婚的。
咁讲法呢，就在夫家也出边沾花惹草，妻子可以要求离婚嘅。
那么赞成离婚，第三，他说保罗也容许不信者可以离婚的。
咁赞成离婚人亦都讲到保罗系允许唔信嘅人离婚嘅。
因为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3节，他说，
所以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3节讲到，
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那么这里言下之意就是，如果妻子不同丈夫的信仰，她要离婚就可以离婚的。
咁讲法就系妻子假如同丈夫有唔同嘅信仰，佢要求离婚系可以离婚嘅。
但是呢，我认为圣经里面其实是讲不可以离婚。
但我认为圣经里边讲到其实系唔可以离婚。
首先，休妻跟暴力这两件事情是神所憎恨的，讲得很清楚。
首先，休妻同埋暴力咧系神所憎恨嘅事情。
因为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
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讲，
他说：“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在神看来，休妻离婚就是对妻子强暴。”
从神睇嚟，休妻离婚就系对妻子嘅强暴。
离婚是一种暴力，是对于配偶的暴力，是对于儿女的暴力。
离婚系一种暴力，系对于配偶嘅暴力，同埋对孩子嘅暴力。
离婚跟暴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离婚同埋暴力都系神所唔喜悦嘅。
第二，我们看这个摩西为何在《生命记》二十四章这里讲到允许人离婚？
跟住我哋睇睇点解摩西喺《生命记》二十四章允许人离婚呢？
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当中有两类，
在摩西律法里面有两类，
一个是绝对的律法，
一个就是绝对的律法，
好像神的命令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就好像神的命令一样，除了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是没有商榷的余地，
这个是没有商榷的余地。
第二类的律法就是有条件的律法，
第二种是有条件的律法，
就是说已经先存在的一种情况，然后怎么去该怎么办，
就是已经有存在的一种情况，你自己去怎样做。
所以在生命记22章22节这里说，遇见人与丈夫的妇人行淫，
生命记22章22节讲到，该遇见有人同有丈夫的妇人行淫，
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
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然后下面就说要将奸夫跟淫妇一并处死，
跟住讲到要将奸夫淫妇一同打死，
这个就是有条件的律法，就是有 precondition 已经存在的一种情况怎么处置，
那个就已经有存在的一种情况，我们要怎么去处置。
所以摩西这里所讲的呢，他说不合理的事是指的妻子如果已经有不贞洁的事情，丈夫一定要求要离婚。
咁呢度讲到系，妻子假如有不合理嘅事情，就系指已经有唔贞洁嘅事情，丈夫一定要要求离婚。
那么只好要写下这个离婚的证书。
咁就只可要写下离婚嘅证书。
因此，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这一些人就去问，故意试探主耶稣。
所以喺主耶稣在世上嘅时候，有啲人就故意去问主耶稣。
他说离婚可不可以？因为摩西准许我们离婚。
他们就问耶稣离婚可不可以，因为摩西准许我们离婚。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主耶稣的回答是说，摩西因为什么，你们怎么样，你们心硬、啊、是因为你们心里硬的缘故，所以准许你们休妻。
所以耶稣说是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准许你们休妻。
啊，原来在神的意思是不可以离婚的，
但原来在神的意思里面是不可以离婚的，
但是因着丈夫一定要求要离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写这一个离婚的协议。
大家因为丈夫一定要求离婚的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只可以写下
这是为保护妻子的权益，女人的权益，
这个是因为要保护妻子的女人的。
因为在古时候妇女她被丈夫遗弃是非常可怜的事情，
因为在古时候妻子被丈夫遗弃是很可怜的事，
她也不给她休书，所以她也不能够回父家，也不能够嫁人。
假如她俾佢休书嘅时候咧，佢又唔能够翻到去父亲屋企，亦都唔可以嫁人。
因此，摩西要求他们写休书，是让他能够回到自己父家，或者是再嫁人。
所以，摩西要求佢哋写休书，就叫佢可以翻到去自己父亲屋企，或者系再嫁人。
这是对妇女的一种保护。
呢个对妇人嘅一种保护。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 precondition， 有条件的法令。
呢个就系有条件嘅法令。
但是在神原本的意思是不可以离婚。
但系神原本嘅意思系唔可以离婚嘅。
所以主耶稣他绝对不赞成离婚。
所以主耶稣绝对不赞成离婚。
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八到十节他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所配合人不可以分开。
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所以离婚跟奸淫的罪是一样的。
离婚和奸淫的罪是一样的。
因为离婚就是破坏了人与神之间所立的那个贞洁的圣约，
因为离婚就是破坏了人和神之间所立的那个贞洁的圣约。
这正如一个人信了神之后又去拜偶像，
就好像一个人信了神之后又去拜偶像。
按照摩西的律法，那个结局就是要用石头打死。
按照摩西律法，那个结局就是被石头打死。
所以主耶稣在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他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因为淫乱就已经破坏了神与人之间贞洁的圣约。
因为淫乱就已经破坏了人和神之间圣洁的圣约。
那么 受害的这一方可不可以要求离婚？
咁受害嗰一方可唔可以要求离婚呢？
我们看保罗，他是赞成所谓的消极的离婚。
保罗系赞成所谓嘅消极离婚。
在马可福音，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五节，
喺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
他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
倘若个不信嘅人要求离去，就由佢离去吧。
所以，如果基督徒是受害的那一方，配偶犯了奸淫的罪，
假如基督徒系受害嗰一方，配偶犯咗奸淫嘅罪。
请注意，基督徒也不当提出离婚的要求。
基督徒亦都唔应该提出离婚嘅要求。
是要求对方错认错悔改，重新和好。
系要求对方认错悔改，重新和好。
除非对方自己要求要离婚，才由他去吧。
除非对方要求自己离婚，就由佢去吧。
第三，如果已经离婚了怎么办？
第三，假如已经离咗婚，咁点办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就算是你没有信主以前，你的婚姻也是神所认可的。
首先要讲明的就是，假如你是信主之前，你的婚姻也都是神所认可的。
你不可以说我以前不相信神，所以我不知道一个神，那个婚姻就不算了。
你不要说假如我以前不认识神，所以个婚姻是不存在的。
我现在认识主了，所以我可以再来一次。
我现在认识主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再来试一次。
你虽然不知道神，但是神知道你啊。
虽然你不认识神，但是神是知道你的。
神知道你这个人很狡猾，所以给你一个配偶管着你啊。
神知道你这个人很狡猾，所以给你一个配偶管着你。
诗篇第31篇15节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的手中。
诗篇31章第25节讲到，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上。
好，那么第二，如果没有在神面前立的这个婚约怎么办？没有神的保障。
咁假如系冇喺神嘅面前立嗰个婚约，咁点办呢？就冇神嘅保障。
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五节，神说：我曾与他立生命跟平安的约，使他存敬畏的心。所以真正信靠神的人会有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真正信靠神嘅人有一个敬畏嘅心。
他也不敢离婚，
佢系唔敢离婚。
所以神就会赐下生命平安。
所以神就会赐下生命同埋平安。
第三，好，如果没有信主以前我就离婚了。怎么办？
咁假如冇信主之前我就离婚了，咁点办呢？
这里讲了，其实应当悔改，和以前的配偶认错，想要跟对方和好。
咁就要悔改，同以前嘅配偶认错，想同对方和好。
如果对方不愿意和好，那么才可以开始重新有新的关系。
假如对方唔肯和好嘅时候咧，咁先开始重新嘅新嘅关系。
因为这等于是一个新的婚约。
咁就等于一个新嘅婚约。
但是也是一样，不可以再离婚。
同样亦都唔可以再离婚。
因为我们注意到马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十二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十二节。
主耶稣对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怎么讲？
主耶稣对嗰个犯咗奸淫嘅妇人点讲呢？
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
他说假如没人定你的罪吗？我都不定你的罪，但是你从此不要再犯罪。
上帝有赦免之心，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叫我们不要再犯罪。
上帝有赦免的心，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不要再有犯罪的心。
那么信主的人，如果你离婚之后怎么办？
信主的人假如离婚之后怎么办呢？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要跟你离婚的原配复婚和好。
只有一条路可以行，就是只有同你离婚的原配和好复婚。
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一节他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你我不用想离婚的事。
所以我都不可以想离婚的事
啊，因为离婚还是要跟原来和好再从复婚的。
因为离婚的结果就是还是要回去同原来那个和好复婚的。
所以有人打电话说，牧师啊，我们两个有问题，我们想离婚，请你来一下好吗？对不起，我不去的啊。如果你要我替你们办离婚，我是没有办法办的。
假如你请我去办离婚，那没办法的。
你说我们两个有问题，请你帮助我们，那我可以去。但是我们要离婚，对不起，我就没有办法了。
假如我们有问题，需要你帮助，我就可以帮助，但是需要我帮你离婚，我就没办法的。
总而言之，对基督徒而讲，只有一句话，就是不可以离婚。
总而言之，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这一句话，不可以离婚。
如果你不肯听从的话，那个结果就好像杀了人的逃犯一样。
假如你不听从的话，那个结果就好像犯了杀了人的逃犯一样，
一辈子那个罪要跟着你，你自己要承受神的惩罚，
一辈子那个罪都要跟着你，你自己要受神的惩罚。
最后我们有结论，就是第一，家庭的伦理是在于夫妻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家庭的伦理在于夫妻之间有一个稳定的关系。
那么这个美国的社会为什么这样子的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个夫妻的伦理。
美国社会的问题这么多，就是因为忽略了夫妻的伦理。
所以除非我们肯真心的悔改归向神，按着神的话去做，我们不可能带给我们儿女真正的幸福。
除非我们悔改归向神，按着神的话去做，我们 不可能给儿女有真正的幸福。
上帝是愿意把生命跟平安赐给敬畏他的人，
上帝愿意将生命和平安赐给敬畏他的人。
但是神是慈爱的，只要我们肯悔改，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神是慈爱的，只要我们肯悔改，他就 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一本圣经来明白你的旨意。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一本圣经可以明白到你自己的旨意。
你的话告诉我们，若是我们对你存着敬畏的心，
你的话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对你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你要把生命平安的约赐给我们，
你要将生命和平安的约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都有一个婚姻的生活，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婚姻的生活，
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互相夫妻彼此的尊重，
帮助我们，给我们夫妻之间彼此尊重，
让我们之间的问题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得到解决，
将我们之间的问题靠着你的恩典可以得到解决。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不叫我们离婚，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叫我们不能够离婚。
我们真的要在这一个夫妻的生活中来学习改变我们自己，
我真的要在夫妻生活里面学习改变自己。
求主来帮助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婚姻，
求主来帮助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婚姻，
让你成为我们家中的主，
愿你成为我们家里面的主。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